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上次我们讲到第五章十一节，好，那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好，那么呢，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使我们可以在当中思想，我们很快的再回想一下，第五章告诉我们就是第四章二十四节讲到，那么呢，我们二十五节讲到耶稣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他要讲两个部分不单是来自于死耶稣的死，也来自于耶稣的复活所以死跟复活这两件都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是耶稣的死对我的救恩是什么，一个是耶稣的复活对我的救恩是什么所以我讲的两个部分，一个是耶稣的死，一个是耶稣的复活，这两个都是我们在思想当中去思想的。好，那么首先呢，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是站在恩典的位置上，站在恩典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是一个已经被带入到基督救赎的恩典当中。那么我们是跟这个救恩典，就是我们已经跟神和好的恩典。因为跟神和好，所以呢，神的美善、神的一切的赏赐都可以给我们。好，因为我们是跟神和好的，所以神的一切美善恩慈都可以给我们。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过去跟神和好的，现在在恩典的位置上，将来盼望得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有确据，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这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的。从第五章的第五节开始，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要到第八章最后一节因为我们是在基督得胜有余的爱里面，就是讲到一切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这边呢第五章开始我们讲因信称义，你可以说我们是在恩典的位置上还有一个你也可以讲我们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那这个爱就是一直使我们能够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去经历神的一切，基督的一切丰盛跟美善。好，那么呢，他讲的我们这个爱使我们不担心不害怕，因为基督在我们做软弱为我们死，我们做罪人为我们死，我们还仇敌也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可以不用害怕因为在最不可能爱被爱的时候，基督都爱我们了所以我们呢是既已跟他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所以前面讲因他的死我们跟神和好，那么第十节因他的生我们要怎样得救。好，那你可以看五章第十节跟四章二十五节，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患，复活叫我们称义，被交给人就是死，复活就是生，一个死让我们罪得赦免，活叫我们称义，那么五章十节死使我们跟神和好，生叫我们得救，所以他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得救或者表达称义。好，所以称义就是什么？就是让那个复活的大能生得救，就是称义，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好， 这个叫做因他的身得救。得救意思就是不断去经历神复活的大能，这样理解吗？不断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不断经历，我们是不断去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不断的不断的去经历这个大能。所以得救，我们讲说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得救，不要把自己说啊，我好像我就没事了，不是。得救是一个，从这里看就是一个状态，一个状态，把我们放在一个神复活大能的里中间的状态，知道吧？好，那我用一个啊耶稣的话讲啊，我们一直被放在活的状态，知道吧？记不记得耶稣讲好，信我的人必永远怎样？不死，对不对？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没有？好，那一般人是马大是相信说死了以后将来要复活，对不对？这是对的。但耶稣更讲，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怎样？不死，就是这一句话。好，就是因他的身得救，他就是一个主讲的话，信的人必永远不死。好，但是从人看，我们在世上仍然会死的，但是从属灵看，我们是永远不死，这个叫得救。我们处在一个永活的状态当中，那么因为这样，我们就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喜乐，以神为我们的满足。所以保罗说，一个基督徒不仅以神和好，更重要的现在是以神为乐，所以以神为我们的欢喜，为我们的享受，知道吗？我想要用享受这个字，享受，因为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话，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什么？可喝的。其实这是享受，知道吗？享受耶稣真真实实的生命的丰富，享受它。好，十二节，好，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二节，好，要讲十二节。这旧炉是一个对比。为什么要用对比？因为人的思维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的考量。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爱我？好，那么耶稣为我这样一个死，那么就可以叫我得生命，而且得到这么丰富吗？哦，那我这个人啊，或许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并不是够好，我们也不完全，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跟缺点，那么耶稣就这样爱我，那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还是在当中的思想，那我们怎么让这样的因信称义呢？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里面说，哎，是这样没错，是这样没错，知道吧？就跟我们学数学，对不对？哦，本来我们学啊，一加一等于二，到最后我们发现，哎，原来十一加十二，哎，我们也会算了，对不对？哦，这样了解吧。所以他一定这就如，那就表示有一个对比。哦，你先教小孩啊，一二三四怎么相加啊，一位数会的，再教他什么二位数，对不对？这样知道吧？哦，你用对比的，好，你说哎，一跟个位数怎么加？然后我现在教你双位数怎么加，好，这是对比，这样知道吧？好，对比，这旧炉就是一个对比。因信称义的救恩怎么样？就这么容易的，或者是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那么真的就如此吗？好，真的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吗？真的没有其他的路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叫我们称义吗？哦，因为有一些人讲这么简单哦，信了就有了。好，哦，因为人还是觉得好像，啊，我没有努力啊，对不对？我没有付出啊，我没有做什么，是不是就这样子就可以？哦，那么保罗在讲，就用这旧炉，就是一个对比性来讲。那你既然要用对比性，那就要用一个大家认同的事来做对比，知道吧？你要用大家认同的事来做对比，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一个称义的另外一个就是定罪，称义的另外一个就是定罪，称义的另外一个是定罪，称义的另外一样就是什么？就是定罪，就是定罪。称义的另外一样我要提的就是定罪。保罗说称义这个事情你很难去想它，那么我们来讲一个定罪的事实。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先前的是一个称义的事实，那么现在呢，现在要继续的来陈述，继续的来陈述。好，那么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所以他讲一个定罪的事实，做对比，知道吧？定罪的事实。好，人为什么人都被定罪了？哎，你说是吗？那保罗说是，为什么？因为罪结局是死，对不对？众人都怎样？死了。好，所以保罗说我们都被定罪，很简单，原因很简单，或者这个事实很容易懂，为什么？因为众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罪的罪死人都死了，所以从亚当一直到摩西，摩西是颁律法，对不对？好，有人说因为没有律法所以死，不是。好，从摩西亚当到摩西还没有律法，人死不死？死。那有了律法以后，摩西到保罗写信的现在，人会不会死？还是死。那就表示这个事实。所以他讲这个称义跟定罪，他是可以用这个事实来做对比。人怎么会定罪？人都被定罪的事实，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死作王，死作王意思就是死的权势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怎么死。好，如果每一个人都会死，那是事实。好，那死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罪来。罪是怎么来的？是为亚当一个人来。好，那连那些不跟亚当犯同样罪的人也都死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人都在死的罪的权势底下，所以人的结局都是死。好，那么这个就是被定罪的事实。好，那么都被定罪，不管你有没有人认为的罪行也都死。不管你的聪明智慧如何也一样死。也一样死。好，那么所以保罗的用的对比性就是用定罪，我们都被定罪了。那我们怎么被定罪？不是因为我们跟亚当犯同样的罪哦，不是。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那罪就入了世界。那我们都是从亚当而生，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都怎样？被定罪了。好，所以保罗先讲一种事实。好，这个事实就是亚当一犯罪了，罪从亚当入了世界，罪在这世界辖制人，死就做了王，所以每一个从亚当出来的人都怎样？在这个权势底下，这样了解吗？
原罪，
我们在解释里面我们就叫他原罪。好，叫他原罪。好，那原罪呢，就是一个罪就用这样的一个权势在人的身上，人的本性里面辖制人，知道吗？辖制人。所以我们讲人就是罪人，讲的是这个，就我们的本性就是被罪所什么辖制。我不是讲说就已经犯罪，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本性已经在，就是一个罪人。不管你有没有分辨能力，那个罪就在那里。所以呢， 就是在那里。所以我们讲罪呢，记得我们不是用罪行去认分辨，知道吧？法律只能用罪行去分辨，知道吗？法律只能说你有没有犯罪，对不对？但是呢，罪的神面前的罪不是，神面前的罪不是用罪行去定，而是你生命的本质去定。你是什么生命的本质？你是属亚当的生命，就是罪人。那相对你属基督的生命就是什么？义人。就是这样。你属什么生命？你的生命是归属什么？归属什么？所以保罗先用这个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归属先讲。那么这里就讲到，所以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对不对？这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很要紧哦。有人说怎么可以这样？那保罗的意思说，我不管你同不同意，事实就是这样。这样了解吧？就事实就是这样。
可是不信的人很难接受这个观念。
对，所以我们讲的是不是要他接受这个观念，我们讲的是事实是这样。但是他不接受这个观念，保罗后面是要讲的是什么？不管你认不认同这个观念，但下面平行的观念是什么？你因亚当的后裔你就死，但你愿不愿意？今天也同样，也没有更复杂，你只要变成基督的这边，你就怎样活的？你要不要这个另外一个事实？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是用这个对比性，对比性，所以他只能用事实告诉人，就是不管你认不认同，认不认同，但结局你就是怎样，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很不公平，我又没有跟亚当犯同样的罪，但同样的，你接受你亚当的生命，你有聪明智慧，有人的生命，你不会觉得这样子不合理。但是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亚当的那个罪，你就觉得不合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要承接这个人的生命，那就承接亚当这个人的生命。那我们不能说亚当人的生命里面只有好的我给我才合理，有不好的也一起给我就怎样不合理。所以我讲事实，不是讲人，你认为人认为合不合理，这样可以。就是保罗就讲一个事实而已。
我们是基督徒可以接受，可是不是基督徒乱来说服他。
对，所以保罗不要人去接受那个部分，保罗只告诉人现在有这样定罪的事实，那我要用定罪的事实来讲称义的事实。那你既然人知道称义的事实，也知道定罪的事实，那假设人现在在一个路径上，你可以选择的，你要哪一个？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我个人传个福音啊，他说两个都不要，那就是你保罗讲的，我能不能相信这个东西？
对，有人告诉我他都不要，我说你要不要？由不得你。他就很生气，我说没有，你不要生气，因为人都会死，是不是事实？他只好承认了，就说你可以说我不要，但事实在那里不会改变。这样我只是人跟他说，我跟你讲的是这个事实在这里，那你不满意这个事实，可是它就是一个事实。这样理解吗？人会不满意这个事实，人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就是罪人。那这就是事实嘛。就是那人如果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讲，会觉得自己很不幸。但是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就讲了另外一个是，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他一定不同意。但是后面有一个 就是什么？就是后面我还没有讲完的，就是第十五节，亚当就是十四节要来的预象，要来的预象，预象就是一个预表，一个预表，就是亚当来的，因着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那么预表基督来的，从基督而出的就是什么？义人，所以这个叫预象。那人会觉得，如果这两个都一样，只是要来选择，人还是觉得不甘心，对不对？好，这个不甘心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都是被动的，我们 被成为罪人是被动的，对不对？但现在却要我们主动来选。好，所以保罗就讲第十五节，他说只是过患不如恩赐，他的要点在这里，不如。如果这两个一模一样，你就觉得蛮委屈的，蛮委屈的，对不对？就是给你两样食物，你要选择这样还这样，对不对？那如果这两个差不多，那你会觉得蛮委屈的，知道吗？好像你被迫这样选择，对不对？啊，什么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不委屈？
其中有一个是好的，
就跟你给孩子，你要不就这一个，要不就那个，但是他就是要他的，不要你给的，因为这两个差不多，对不对？他会觉得你硬要塞给他，他就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差不多会有委屈感，但保罗这里不如，不如的意思是什么？差很远，知道吗？差很远。好，他说人被定罪啊，要跟被人被称义叫做恩赐，上帝定你的罪跟上帝给你的恩赐，这两个差太多了，差太多了。就是上帝把那一个原来你所临到的东西，假设我们用量化是一，那现在上帝给你的可能是一万，这样知道吗？了解吗？好，原来你被动损失10块钱，上帝现在说我给你的是100万，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后面也要有一个对比才行。要不然就会有大家刚才讲的，人的心总觉得好像我都是被动啊，被定罪，那我现在还要称义，还要我来信，对不对？那这里就讲了十五节，保罗讲，他说过患不如恩赐，不如恩赐，恩赐就是称义，上帝把我们带到，基督为我们死，一人的过患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不是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加倍就是丰丰富富的临到众人。所以本来是就这样就死了，本来就是这样子就人就好像很无奈，对不对？但现在上帝说我，你的处境是这样，那现在我给你一个丰富的恩典，一个丰富的恩典。那么呢，所以保罗用不如，不如，所以16节再讲一个不如，所以呢，只是过患不如恩赐。16节，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看到没有？定罪也不如恩赐，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神的恩赐是许多过患而成义，你知道吗？亚当只做错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多少过患？我们的过患就多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过患就多了。如果我们上帝要同样的来对付我们的过患，那我们就过患就怎样？非常多，这样了解吗？加一个不如，不如。所以通常我们告诉人几个事实，一个是我们就是罪人的事实，一个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事实， 圣洁的神他一定会对付罪，一定会对付罪，那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人一般就觉得他这时候他有一种反应，一个就是思考，要不然他会觉得说那我就做好，或者他就会说上帝也不应该定我的罪，因为我比大多数人都好。人一般不会说自己是完美，大部分都会说我是比大家都好，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他就告诉人第二个不如定罪，也不如恩赐。审判是因一人来的，但过犯恩赐是许多的过犯称义。所以保罗说十七节，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就作王了，那么呢，我们更要紧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一次一人一次的过犯，乃是洪恩。基督是洪恩哦，是极大无比的恩典，对不对？神的儿子纵为我们死，那么叫那一个在基督面前一切的过犯都得赦免，那么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另外一个生命的事实在基督徒的身上，前面那一个就是罪作王，后面这一个叫做义作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几个属灵的事实，因一人犯罪，罪作王，那么因耶稣称义，义就怎样作王。所以他用这两个事实来讲真理，知道吧？你说义怎么可以作王？所以保罗说因为罪是那样作王，所以平行的想，义也是这样子作王，义也是这样作王。所以同样的，一个是定罪，定罪就是罪作王。所以有人说我被定罪，那如果他愿意听，你就告诉他定罪的意思就是罪在你生命中作王，罪在你生命中掌一个权控制你，就是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事实。那现在神的救恩就是让我们生命换到另外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什么？义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这样了解。所以如此说来，好，所以十八节保罗认为他这样子讲我们应该懂的。这样说来呢，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所以保罗就说，所以用这个对比我们就很知道，那么这个属灵的法则就是这样，这样说来就是属灵的法则就是这样。那属灵的法则是什么？比较容易懂的就是像我们在这个属物质的自然的世界里面有自然的法则，对不对？你这个纸拿起来放开它就会掉下去，因为它有一个地心引力，对不对？那你说我不满地心引力，那你不能不满，因为它法则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会说，你如果说我为什么跳不高，那你怪上帝地心引力太大。因为上帝说这就是他做的，这法则就是这样，了解吧？所以属灵的法则也是这样，属灵的法则就是因一人的过犯坠入了世界，罪作王，就法则就是这样。那现在有另外一个事实在这里，就是什么？就是义可以作王。如果我们因耶稣基督一人，那么义就在我们生命中作王。那义作王就是一个是死，那另外一个就是生。罪作王叫人死，义作王叫人怎样生。那通常人不管他怎么想，我通常就说那这就是先前你没有选择，那现在你有选择，你要怎么选择？那我只能把事实摆给你，那你信你就经历这个事实。 所以信有些时候对某一些还没有信的人是一种尝试，哦，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一个东西很好，对不对？那说你可以试试看，你看那你要不要试？好，哦，如果对一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他是一个选择的机会。好，所以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的。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因一人，就亚当一人的悖逆，我们都是罪人；照样因基督一人的顺从，我们都成为义。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这件事，就知道他的两个对比蛮大的。亚当是一次不听神的话，对不对？耶稣的顺从是怎样？从头到尾都听神的话，对不对？哪个容易？那就知道这个差别性，就知道这个差别性，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恩典是那么大，恩典是那么大。所以呢，啊，律法接下来就要讲了，二十节，律法，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好，因为前面第三章二十一节，神的义有律法跟先知为证，对不对？所以他就要讲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患显多。所以律法罪还没有，律法还不存在的时候，罪已经在那里。那么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让罪显明出来。外天就是说，先有人是有罪的，那上帝把律法告诉人，用律法来让人能够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所以这里就讲啊，律法是外天的，叫过患显多。那么因为人知道自己的罪，才能够明白恩典，所以这叫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意思就是啊，人在这个处境中里面，原来知道自己原来是亏欠那么大，对不对？然后得赦免才知道这个恩典有多大。所以耶稣来说，我来是找罪人，不是找义人，知道吧？因为义人他不认为自己有亏欠，是不是？所以他耶稣的恩典他不会认为有怎么样。但是在做一个罪人就不一样，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既然蒙赦免，他就更能体会那个恩典。所以耶稣讲爱大赦免也大，哦，爱大赦免也大，哦，所以啊，我们就是借着律法来知道，哦，来知道，哦，那我们实在的罪，哦，是相当的多。但是这样子啊，律法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实在，哦，那么也把主的恩典显出来。好，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罪作王叫人死，这是事实。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样了解吗？两个事实摆在这里。所以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是解释的因信称义，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那么这样的一个是一个事实的，是一个真实的，就跟人被定罪没有差别，知道吧？人被定罪，死作王，人就死，那这是事实。人被定罪，罪作王，结局是死，是事实。那同样的，人因耶稣基督而被称义，那么呢，得永生，也是事实，也是事实。好，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很快的，我们就知道保罗原来是用对比的。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定罪就讲一个人的过犯，然后定罪死作王，那么就是一次，对不对？称义就是耶稣的恩赐，一个人带来的顺服，带来的恩典，神的宏恩就临到我们，然后一个罪作王，一个义作王。所以这就是用平行的对比的方式，但是呢，第二个我讲的是定罪不如称义，所以他用不如、何况、 岂不更加倍？哦，用这个来讲，哦，就是来讲到上帝所带来的基督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远远的超过定罪的这个事实，远远的超过，远远的超过。所以我们去明白这个相对性的比较以后呢，那我们才知道，才不会说啊，上帝怎么啊，就是让我们都是罪人，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从当中去体会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啊，因为我们人对做错事受惩罚，对不对？在我们的里面的公平性跟公义性，我们认为是当然的，对不对？哦，当然的。但是当我们这样想，我们都把那个犯罪跟惩罚，我们都是用一个量化或者是一个对比性讲的，对不对？我做犯的罪有多大？哦，啊，犯的做的错有多大？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对比，用对比的，哦，所以我们常常会想着说我没有那么坏，知道吗？哦，我没有那么坏，我们都是用对比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对比线底下忽略一个事实，哦，我也讲事实，就上帝是圣洁的，哦，所以上帝讲的一个话跟摩西讲，就是我耶和华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那对人来讲，那有罪就按罪的大小处理啊，但上帝说有罪我就不要，所以观念差在这里，知道吧？上帝说有罪我就不要，啊，人是觉得有罪还要看怎样，大小，大过还是小过，对不对？但是上帝要的是圣洁，他不容许有罪，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期待或者上帝要做成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称义的生命啊，为什么人不可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始先记得一个啊，罪作王啊，罪作王，还有一个义作王，知道吗？好，那么罪作王跟义作王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两股势力，知道吗？在我们的心里面，原来我们在老亚当的时候只有罪作王，只有罪作王，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里面有一个老亚当罪作王，一个新造的人义作王，那这两个在你里面是什么？相争的，这样了解的哈。所以第六章开始要讲这个相争，那也很特别，上帝就把这个生命的征战的相争的这样一个处境，把我们放在那里，放在这个处境里面。那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为什么不会说好？那我们既然因信称义的义作王，那就让我们没有老亚当的生命，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个老亚当的生命，好，那我们啊，相对的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恩典，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因为我们人在现今的世代通常是用一个对比性来看，知道吗？对比性来看，因为前面讲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显多，所以我们只有从一个老亚当的生命跟一个新造人的生命的对比里面去知道我们的尊贵跟我们所得的美善跟美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建造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处境。因为在那个处境里面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新造的人在学习或者在操练一个生命中的啊，要紧的就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那你要顺服圣灵，那你说好，你就是没有一个对比性让你去挣扎，你就不知道你是不是顺服什么圣灵。 我简单讲是这样，好，这样知道吧？所以如果说上帝把我们造成机器人，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变成新造的人，你只会顺服圣灵，那你就没有顺服圣灵这个问题，好，但也没有顺服圣灵这个恩典。为什么？因为你只是被造成顺服圣灵，所以顺服圣灵这件事对你来讲没有生命的建造，可以理解吗？因为它是自然的功能。好，但是如果是因为你在跟肉体征战中而来的，那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是你从这当中去体会跟领受的。所以我们第六章到第八章要开始讲两个事实，一个是罪作王叫人死，一个是义作王叫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永生。那么怎么样我们在当中一个死一个生，一个死一个生。所以第六章开始呢，我们就会谈，好，那我们整理一下，第四章第三章后面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然后第四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义，好，那第五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死，一个是什么？生。好，那么这个死跟生，就是要让我们在这当中去让义可以在我们生命中作王。那称义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生，或者是得永生，就是得到那一个基督带来的复活的大能的恩典，大能的恩典。
可以这样说，就是只要我们的肉体还活着，原罪的这一部分是永远都会存在我们身上的。
对，因为老亚当就是在那里，他不会变。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靠神的义跟圣灵去治，就是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必须靠圣灵靠神的义去把这个原罪把它制服，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活在选择当中，我们一直活在选择当中，就是你要让罪辖制你，还是要让义做你生命的主。那既然是选择，就一直在什么？
征战
挣扎里面。
就是神给我们那个自由意志，就是让我们选择，他造的时候就是不是机器人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对，我们就是一个选择，
然后那个神的时候说叫亚当不可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也是一个律法
啊，
叫亚当遵守这个律法。
这个当圣经里面特别讲，保罗在讲摩西的律法，是讲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所以呢在亚当听到上帝给他的一个命令跟吩咐的时候对亚当来讲他怎么看待这一条，那就要问他了。因为神的给我们的耶稣的话里面呢不等于律法，就看我们用什么面向看。比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那从一个面向看是律法，对不对？没错吧，因为要怎么样，对不对？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一个耶稣一个律法。但是从另外一个面向看是恩典，就是上帝告诉我要彼此相爱，意思就是他把彼此相爱的恩典怎样给我，所以他就不是律法。所以神的话是这样子，比如说耶稣说你要饶恕人，那你说我做不到，那是对，你做不到，因为你不是靠自己做到，你是靠恩典做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重新看律法的时候是跟犹太人看律法不一样，我们因着信，所以上帝的话就变成恩典，就变成应许，就是上帝要求我们怎样，其实是上帝应许我们可以这样，因着信，可以明白吗？上帝要求我这样，但不是，因着信是变成上帝应许我可以这样。所以上帝主耶稣说你要彼此相爱， 所以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赏赐哦。所以因着信他的话，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恩典。彼此我彼此相爱是领受恩典，不是遵守什么律法。那这样子你彼此相爱就怎样，就不会觉得要委屈呀、啊、要怎样啊，你反而是觉得是一个享受，对不对？因为它是恩典嘛，这样了解吗？就好像啊、你如果假设啦，假设说好，你啊、你跟你孩子讲说啊，今天啊家里要打扫，你负责打扫，那对他来讲是什么？工作，是命令，是要求，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因为他实在很爱这个家，很爱你，哦，他觉得哎呀，你既然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他觉得很开心，哦，他觉得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他就做得怎样？很高兴。所以这不是要求，这就是恩典，懂我的意思吧？好，所以他这个义作王跟罪作王就是这样。我们怎么看待神给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成分，它就变成一个律法，就会变成一个律法。神的话常常没有信心的成分，就会变成一个要求，一个束缚，一个捆绑。
那这个后面的是好的，后面的那个目的是好的，是为我们好。
对，所以在这里呢，所以为什么叫义作王、罪作王？好像义作王，比如说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是仆人，对不对？我们还是奴隶。那你一想到奴隶就觉得不好啊，对不对？是不是？但不是，它是一种恩典。在信心里面，我们会知道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典。那同样的。啊，上帝让坠入的世界始作王呢，其实也是一个隐藏的恩典，知道吗？哦，因为什么？因为后面才会带出救恩来，才会带出我们生命的全新的改变。哦，所以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想，哦，才换一个角度去思想，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保罗尽量用这个事实做对比，是这个是刚才第五章我要讲的，哦，所以有这样整理一下，就是说有人常常会说哪那么简单，哦，其实属灵的事情它有法则，属灵有属灵的法则，哦，真理有它的法则，有它的法则在那里，哦，那罪因一人入了世界，那么罪在世上，那么啊，人都在罪的权势下始作王，这是事实。那同样的，因基督一人啊的死，那么义就作王，那我们归入基督的就得了生。所以两个属灵的法则、属灵的事实摆在人的面前啊，那这就是啊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好，那么第六章呢，我们先读1-14节。
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
这样你们向谁？向罪亚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有罪在你们必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这一座不义的器具，都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做你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义的恩典之下。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好，那么第六章开始呢，这样怎么说？保罗在这里要谈一个义作王，一个罪作王叫人死，一个义作王叫人生。那么呢，要怎么样来认识这样的一个啊？我们来讲得永生，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处境跟状态，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它？理解它，哦。所以保罗接下来要来讲的，那么啊，罪是一个王，王就是一个权势。所以罪不仅是一个权势，罪也是一种律，知道吗？权势就是一种法则，我家是用法则，那圣经保罗是用律，一个律，就好像一个物理的律一样，一个律。那么罪也是一种律，我们在肉体当中罪就作王，那罪不断的在当中引诱驱使人就去犯罪，去犯罪。那么同样的啊，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称义的，从主得的生命是义的生命，那我们要就要不断的在义底下去活出义来，哦。所以这里就在当中呢，要来开始讲了，哦。我们在这一个啊称义里面呢，我们已经得这个生命了，但是如果这个生命怎么样的去显露出来，或者去活出来，哦，那如果我们只有一种，只有一个啊一个生命，那很可能我们就像基督这样活出义的生命，但不是。我们现在在世上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还是一样啊，原来的老我的生命还是在那里，记得老我的生命还是在那里。所以我们人啊，前面选的，如果我选择义作王了，那怎么叫选择义作王，或者怎么样让义真实的在我生命中作王，叫我得永生，哦。所以呢，这里就要开始去思维了，哦。第一个思维就是啊，如果上帝基督已经把这样恩典，那么丰富的恩典给我，那我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犯罪了，基督就可以赦免我，就显出他对我的恩典。那这个道理就好像，如果我多多的犯罪，那基督再多多的赦免我，那是不是我领的恩典就更多？这样了解吧？啊，用人的粗浅的例子，就是说你欠了100万，啊，那你爸妈帮你还了。那你就觉得说，哎呀，太感恩了。那你说，那没关系，那我下次欠1000万，你再帮我还，那我更大感谢你，是这样吗？哦，那当然不能这样，对不对？哦，因为啊，保罗的意思说，断乎不可，哦，不能这样，哦，不能这样，哦，因为呢，我们在罪上面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好，这里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已经死的，为什么还能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知道吧？哦，就是如果我们讲这个人已经死了，那就不会再怎样活嘛，对不对？哦，但是对罪这种东西，哦，它不是这样，它是从一个面向，你已经死了，但还有可能再活，在里面活，知道吗？那这就是我们老亚当生命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已经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在罪中活？好，保罗就讲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哦，我到底是死还是活？哦，对罪来讲，我们到底是死还是活，对不对？一方面说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那怎么又是活？哦， 所以呢，这里的死呢，它的意思我们要去思想、哦、那我们先看它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好，那么我们死是第三节，是归入基督的死，也就是跟他一同死，一同埋葬。好、哦，那么死第五节是在耶稣死的形状上跟他结合在一起。好、哦，第六节，我们的死是把我们的旧人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使得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是脱离了罪。好，所以死讲这件事，知道吗？死讲什么？死讲的意思，说我们在罪上死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好，因为我们跟他怎样联合，意思就是他就成为我们的死，知道吧？好，那这什么意思呢？好，就是我们的旧人。好，这里就讲了，就开始讲一个旧人，知道吗？旧人就是什么？就是从老亚当来的那个人，那个我，知道吗？好，旧人就是旧的我，就是老我。
我想清楚明白一点，意义的中心点，中心点是什么意义？它的重点是在哪里呢？它是一个恩典呢，还是一个我们要努力才可以拿得到的？哦，
中心点哈，
对，它其实是一个恩典呢，
是意义，
还是我们要好像拿到这个好像树林的果子，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个意义呢？还是耶稣他是爸爸给我们的？
好。义它是这样子，义哈，它如果从一个果实来看，果实来看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果实，好。但是如果从生命来看，它是一棵树，啊，一棵树，知道吧？那我们是什么？枝子，好，所以我们这个枝子连在这个义这个树上面，我们就结出义的果子来。
就是一个恩典，
但是它必须是连在这个树上面，所以它如果从果实来讲，义就像一个果实赐给我们，知道吧？但另外一个面向讲，义就像一棵树，好，那我们就是连在这个义上面，然后我们就结出义的什么果实来。
那结不出来的话就没有义了。
哎，不会，因为我们连在他身上，所以一定会结出来。所以他的重点是生义作王，就是叫我们一直连在他那里，一直连在他那里，就是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一直连在那里，你们要一直在我里面。所以他不是说我们要想尽办法努力去结果子，知道吗？不是，只要我们连结他，我们就会怎样结义的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让圣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就会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它是一个，所以对我们来讲，那我们怎么连结于在这个义这棵树，耶稣这个义这棵树，就是借着信，借着信。
所以义可以说是人跟神的关系叫做义。
所以他从关系面来讲，就是义，就是正确的对，对不对的对，就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就是对的，就是义。好，从关系上讲，就是你们关系是对的，那这也容易懂，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就是对的，那就是义，没有冲突啊，没有抱怨啊，没有不满，那就是义。从关系上是这样，所以旧人他这里第六节就开始讲了，旧人就是罪身，知道吗？罪身的意思就是罪掌控下的身体，罪掌控下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老亚当的身体是在罪的掌控底下，罪的权势底下，这个叫罪身。那死是什么？所以死就是旧人跟基督一同被钉到十字架上， 所以他跟基督一同埋葬了，所以他就怎样死了，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跟基督已经同死，已经同死。那么，因为我们信，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我们信耶稣是归入他的死？所以这里就讲到呢，这里讲到第四节，洗礼是什么？洗礼就表明你是归入基督的死，然后再来也跟他一起从死里复活。洗礼的意思就是这个。好，它有两面，一个是借着洗礼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然后也在洗礼之后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就是新人或者新造的人。所以保罗第六章开始讲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很重要的带出来一个观念，一个是旧老亚当的旧人，那么一个是在基督里新造的新生的人，新人。然后我们借着死跟他联合，所以旧人就在十字架上灭绝。灭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已经死了，所以罪不能驱动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仆人他死掉，你就不能叫他做事情，对不对？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讲。所以第七节讲，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意思是脱离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权势。好，那么所以第八节就讲，如果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哎，这又是一个要紧的我们不仅罪身灭绝，不仅救人跟基督同死了，还要一个要紧的是要活起来，对不对？活出来的是什么？是跟基督同活。跟基督同活就是那个新生的样式。好，这个就是约翰讲的从神生的，从神生的。那么或者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就是一个 新的生命。那么呢，所以第九节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他向罪死是只有一次，向神活是永远活着。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他一样。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所以呢，这个死跟活是什么？用看的，知道吗？看就是认定，认定。你怎么认定？是用信心来认定，你相信来认定，知道吗？所以这个旧人在你身上到底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信，看你相信什么。如果你相信你这个旧人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罪就不能做你的主，罪就不能再辖制你，罪就不能再控制你，因为你已经跟基督一同怎样死了，你不用听他。同样的，如果你也借着信，所以看到没有，我们呢借着信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借着信在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借着信我就知道那么呢，我在基督里是活着，或者向着神我是活的。所以有两个生命，一个旧的亚当，你要看向罪的看的时候，这个生命已经死掉了。那么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就要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死就是没有反应，活就是有反应。换一句话讲，另外用王来讲，就是死就是你不用听他的，因为你已经死了，对不对？活就是你要照着他的意思做。所以一个罪作王，我们不需要照他的意思做，因为我们已经死了。一个义作王，我们会照着他的意思做，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是与基督同死， 也与基督怎样同活。那么保罗在讲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先讲他的表达的方式。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呢，保罗都用过去式的叙述语态，表明说这些都是已经是事实，知道吗？对基督徒是事实。对基督徒什么是事实？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的老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罪不能在我们身上作王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活了，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呢，我们在当中，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活人，不是死人的，这就是事实。所以受洗就是让我们跟基督同死，也跟基督怎样同活。好，所以在这边呢，再来呢，十一节到十四节呢，这讲完以后，一到十节是用过去式来讲的。好，十二节开始，他就用现在式的命令语态。现在式的命令语态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这样，知道吗？我们现在要怎样？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是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去祭。好，这个就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是罪想要辖制我们，我们是死人，没有反应，知道吗？私欲想要我们去做坏事，我们不跟，知道吗？这样理解，因为你是死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对罪、对私欲，没有反应，你不会成为他的工具。向神看，在基督里自己是活的，是什么？就是死里复活的人，就是前面讲新生样式的人，新造的人，而是怎样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他用两次献，献就是什么？你愿意把自己给了神，知道吗？所以他就讲，因为罪已经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好，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律法？因为罪的权势是律法，知道吗？好，这个后面会解释。那我们先这个整理一下。所以基督，我们跟基督同死，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死了。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常常会去思想，所以常常去思想这边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知道吗？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你可以这样想，你有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对不对？那旧的那个老亚当的生命，你要把它钉死，但也不是你去盯他，因为你只要相信跟基督同死，他就死。但是呢，这个生命，老亚当的生命，因为我们人还活着，欲望还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在当中怎样，一直想要拉我们去听他，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在这两个什么征战里面。好，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向他看，向罪看，自己是什么死的，你不要听他。那你要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自己是活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讲到属灵的征战，第一个就是信，就是什么？一个信就是不断的持守住一个信念，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什么？活的。这就是操练，我们属灵的操练就是这样。那罪什么时候出来？私欲开始动就出来，就想出来，知道吗？罪就是私欲怀的胎，对不对？ 所以你开始有欲望，你就知道征战开始。我不是说欲望都不好，就是要当心。欲望超过那个范围，超过那个界限，那就当心了，因为那个征战就大了，知道吗？我们都有欲望嘛，对不对？不，没有人说没有欲望，但是他要有个界限，知道吗？要有个合理的界限。那超过那个界限，自己就要当心了，因为我们就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征战里面。所以第六章一到十四节呢，是先讲啊，第一个啊，我们在恩典中啊，我们不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不行，在罪中就是在罪的权势底下。哦，记得我们已经不需要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呢，他用当看，看就是信心的一种认定。所以你信心怎么样认定？那我们看第六节，因为知道。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呢，它不是一个说啊，我就相信，不，你要有一种知道，知道吗？好，我们的信应当有一个属灵的知道。好啊，我有什么信？因为我知道，我知道什么？知道我的救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对不对？只说你要相信啊，你为什么？因为你先有知道。第六节，我们先有知道。好，那么知道第八节才信与他同死，有没有？我们都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的信是从这个知道带出来的，知道带出来。那这个知道的事实是基督做成的，知道吗？好，因为基督做成这个，我知道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基督做成的恩典在我身上，然后再来我就带出实际的行动。我对罪看自己是死的，记得哦，保罗用一个看的意思就认定。所以信是什么？你有一个知道，好，然后呢把它持守住，然后你认定它，这个就是信。好，信它就是这样，然后后面你认定的就是行动，对不对？好，就是后面第十二节不容不要。好，那么第十三节后面的要，好，带出那个行动来。所以信心它是这样子，它不是说啊，我相信就这样而已。它事实上，它是一个什么？你先知道，知道以后，然后你认定了，然后你就去行动，知道吧？这样可以讲。好，比如说啊，有人用一个例子，他说，你爸爸跟你讲哦，一个学生在外面念书，他说，哎，我已经汇10000块钱给你了。他先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拿提款卡去提了，对不对？好，那提款卡他本来以为我里面只剩100块，可是因为我爸爸说了，所以我知道了，那我要认定他已经汇多少钱进到我的账户，10000，所以我可以敢提1000，知道吗？啊，我一提1000我就得到多少？1000，就有一个行动，知道吧？去领受那个什么恩典，这样你明白信的嘛？所以我们信神的话，类似这样，就是我知道上帝话这样讲，那我就认定他是这样，没有错，上帝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照着他给我的去行动，这样理解吗？去行动你才可以拿到那个他给你的恩典啊，对不对？
那如果我先花一下余额再去看可不可以领1000，这样子算不算是不信？
这个我就没有那么复杂。好，我只是简单就是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因为信我就敢这样说。好，我只能这样比喻了。好，就是我只能敢这样说，知道吗？那有些人是说，哎，你放心的去，你现在身上剩100块没关系， 台北车站有一个人，我已经跟他讲好，他在那边等你，会给你一千块，对不对？那你就100块买的车票就去了，知道吧？好，就是你知道了以后，你要认定，你行动去了，你就支取到恩典，这就是信。这样了解哈，所以信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基督先做，我们知道他做的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讲他是那个义的树，对不对？那我就连到他，然后他恩典就给我。这样了解吗？我就支取他的恩典来。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你借着罗马书用的这些的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人被定罪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事实，这就是一个圣洁之下公义的法则，罪带来的就是死，死就做了王，但同样的称义的也是一个属灵必然的法则，因为基督一人的过在当中的顺从，那么我们就借着他得称义得生命。主啊，我们知道罪作王是一个事实，但义作王也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让我们这一群属你的人都能够在当中不断的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能够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总是在当中使义在我们身上作王，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领受义生命的丰富，享受从你而来的一切丰盛。感谢主赐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